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所罗门做以色列众人的王，他的臣子记载在下面。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九节都几乎在记载着这些人名。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希望说从人名的当中来看到说，圣灵要怎么样来告诉我们，在所罗门王他成为以色列的王以后，然后他如何的照着神所赐给他的智慧来治理这个国家哈。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第四章下面告诉我们说，他所举的这些人从第一节一直到这个第七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这些人都是内阁的长官哈。所以这边有祭司，也有书记，也有史官，也有这个元帅，还有祭司长，还有众议长，还有做领袖的，甚至于连家宰都有哈。所以我们从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中间所看的，其实如果你记得的话，在撒母耳下的时候，当大卫开始的时候，他也列了几个人的名字，也都是类似这样子，比方说谁做史官啊，历史的史官，谁做这个祭司啦，谁做元帅，这些东西哈。所以我们从第四章一开始看到说，他这个所罗门王所做的这个内阁的名单当中，排行第一位的，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撒都的儿子亚撒利亚，他做祭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所罗门王他在建立他的国度当中，他还是什么，以上帝为他最大的一个这个标准。也就是说，他的所有的内阁官员当中，排行榜第一名的就是什么，就是做祭司。这也让我们看到说，今天在我们整个教会当中我们也是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神的仆人，或者是说在讲属灵的这些教导的，包括说主日学也好的这些应该是在这个整个神的国度里面是应该排行第一名，也就是说他所做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但是除此之外，接下来我相信这个祭司他也没有办法照着一个人能够做完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下面有书记，有史官这些所有的人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当然有些人我们不用看得太仔细，但是我们来看这个祭司长在第四节的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我们可以从第三章列王记上第三章那个地方可以看到说，亚比亚他当时是什么，联合这个亚拿尼亚，他亚多尼亚他已经犯了罪，所以这个大卫已经停掉所罗门王已经停掉他做这个祭司的职分，但是这个所罗门王却在这个地方仍然把他的名字写上去可见让我们也看到说这个所罗门王还是蛮尊敬他，然后把他的名字写上去。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第七节开始，他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在以色列全地设了十二个官吏，在全地设了十二个官吏，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刚才所说的是中央官员，现在开始是所谓的地方官员那地方官员这是开始以前所没有的那我们知道在撒母耳下二十章的那个地方我们在撒母耳下二十章那个地方，我们记不记得当时有一个匪徒名叫示巴在二十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说示巴说，我们与大卫无份，与耶西的儿子无色，就说当时在大卫的这个做王的情况之下，并没有整个国家虽然是统一，但是仍然处于有一些这个抱怨的或者是小小分裂的地方所以在所罗门王的这个时候，他让我们看到说整个以色列可以说完完全全的统一了，真正的统一。因为真正的统一，所以所罗门王可以在全地设了十二个官吏在这个十二个官吏当中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名字来看下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边这个当中有两个是他的这个算是女婿，也就是说有两个人，一个是便雅比拿达他娶了这个所罗门王的女儿，另外一个是在第十五节的地方 啊，有一个叫亚西马斯，他娶了所罗门一个女儿啊，所以这个地方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他先做官再娶所罗门那女儿，还是说以后做一个女婿哈、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所罗门王所用的是内举不避亲，也就是说真正有啊能力的他还是会用啊。所以在这个第十三节中间，他告诉我们说，大城有60座，都有城墙和铜栓。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所罗门王在的时候，在第四章的时候，他可以看到说他的这个整个国家实在是非常的兴旺。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大卫要立国，我们今天从第四章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他一开始是什么，先用这个国家的制度，也就是说内阁官员把他这个定立下来，然后地方官员他也把他设立。除此之外，他还让这个地方官员他能够哈、啊，在这个第七节的地方，他说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每年个人供给一个月。也就是说告诉我们说，在地方官员的当中哈、啊，大家都要平均分配啊，能够啊这个能够供给这个王朝中央政府所需要的。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非常有秩序。除了非常有秩序完了以后，然后在第20节他告诉我们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王统辖诸国，从大河到腓力斯一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王在世的日子，这些国啊都什么进贡来服侍他，他们每日所用的东西，哇，他下面就落这个写了一大堆东西啊。这让我们看到说啊，其实在第20节开始是一个所罗门王他富强，也就是他物质方面的这个啊富强。前面第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制度上面他能够完全的设立好啊，就好像说我们一个教会也好，一个公司也好，一个组织也好，我们要有智慧，像所罗门王这样子把整个制度化，这就是他一开始要告诉我们。除了制度化以外，然后第二部分他告诉我们说，物质的地方他也非常的丰富，因为人多开销大，所以当地的人他们这个非常快乐平安，但是他们也需要什么，有很多人来进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当时啊，他所花的这些所需要的中央政府所需要的这些食物啦、细面啦、或者是粗面啦、这个或者是牛啦、草场的羊啦，种种这些都需要很多人来进贡。圣经上面都给我们写得很清楚哈、啊。所以这个中间啊，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除了物质上面，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统辖诸国，从哪里开始？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那这一句话其实是在哪里时候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在哪里，也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都已经出现了啊。那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这时候国家富强到一个地方，富强到一个程度，就是上帝应验了他在创世纪，甚至于在出埃及记跟生命记当中所提出来的。让我们一起翻开创世纪第15章18节，看当时上帝怎么样跟这个啊亚伯拉罕跟他讲这样子的应许。创世纪第15章18节这个地方，让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15章18节。好，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亚伯兰这个啊，创世纪第15章18节，对不起哈，啊，15章18节，对不起，刚才翻错地方。15章18节，他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那耶和华怎么跟他立约？他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啊。这个伯拉大河今天就是在这边所说的，他说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地方。我们也翻开出埃及记第23章31节，出埃及记第23章31节，我们来看当时这个啊摩西他在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啊，在埃及的地方啊，在这个出埃及记的地方31节，他说，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啊。这个地方也再一次告诉我们，甚至于第三个圣经是记载在这个生命记第11章24节这个地方。生命记第11章24节，他也再一次告诉我们，他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到利巴嫩，并 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其实以色列的当时的国家哈，在这个所罗门做王的时候，甚至于比什么，比当时的大卫做王的地方还要大。所以他这个疆界给我们写出来了，他疆界给我们写出来以后，然后在第24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四境尽都平安。所以当时所罗门王除了这个啊定下了制度，而且物产丰富，而且什么这些犹大人跟以色列人他们吃喝快乐，而且四境尽都平安。然后他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在世的时候，从但到别斯巴，其实从但到别斯巴这句话是就是以色列本来他们迦南美地的地方啊。他说从但到别斯巴，但在最北边，别斯巴在最南边。他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还有无花果树下面安然居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他是四境尽都平安，而且安然居住。而且他特别强调有一个 pattern 在这个地方重复出现两次，就是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还没有分裂前的南国跟北国，犹大跟以色列人他们都是什么安然居住，而且他们四境尽都是平安啊。除了这个之外，然后接下来第三个部分我跟大家分享，就是他们的这个军队啊，他告诉我们说第26节，他说有套车的马兵40000，还有马兵啊12000，好，这些都是什么这个啊以色列他们的这个军队。然后接下来他说那12个官吏各族各按各月供给所罗门王，并一切与他同席之人食物一无所缺。那我们看到说从外地来的那些河西的这个诸王啊，这个24节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这些西边的诸王加上那12个官吏，他们都什么每个月按时供应所罗门王一切他所需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说实在从外在的眼睛来看啊，他们已经是什么非常的丰富了，已经是非常丰富。最主要我跟大家讲说，虽然看起来并不是怎么样，但是今天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好像一无什么一无所缺一样。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什么还不够，神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除了这个之外，所罗门王还有更多的什么那种你看不到的，也就是人的智慧在他里面，这是上帝所赐给他的。所以在第29节他说很重要，他说神赐给所罗门王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以上帝在这个地方赐给他这样子的智慧跟海沙不可测量。那刚才我们又读到好像有一句话说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是在哪里？在这个第20节这个地方，是在讲说犹大人跟以色列人他们的人如同海沙这么多。那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说，他从智慧神赐给他的智慧如同什么海沙这么多。不止如此，这个啊，所罗门王他还有极大的聪明和广大的心。套一句今天所说的，就是说他的心可以海纳百川呢，啊，各地方的人都可以，外邦人也可以，反正他的心就是非常的广大，因为他有很大的智慧。他说所罗门王的智慧超过东方人跟埃及人一切的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啊。所以接下来讲很多很多关于他的事情啊。那我们想说还没讲下面的事情的时候，有两个字非常的重要。啊，也就是在第29节的前两个字，如果你看29节啊，千万要记得，一定要把那两个字给圈出来。那两个字是什么？神所赐的，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有时候我们就眼睛只看见什么？所罗门王有极大的智慧和广大的心，我们都忘记说这些东西都是上帝所赐给他的。啊，上帝赐给他有这样子的智慧，而且有很大的知识，因为他后面告诉我们说他做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啊。所以他告诉我们除此之外，他还讲论草木，告诉我们说从黎巴嫩的这个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这句话非常非常有代表性啊。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那个香柏树是那种最高大的树，也就是说非常非常高大的树。那关于牛膝草呢，牛膝草是确实长在那个马圈里面啊，牛圈里面啊，羊圈里面啊，那种角落上面最人家最看不起的东西，也就是那个墙角上长的这个牛膝草。让我们看到说所罗门王他所知道的这个草木啦，或者是这些东西啊， 大到香柏树，小到这个牛膝草，他完全知道。除此之外，他又可以看到天上飞的，然后地上走的，还有什么海里面游的。他这边告诉我们说，飞禽，还有呢走兽，还有这个昆虫，还有水族啊，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啊？都是让我们看见说，所罗门王实在是太有智慧，而且很有知识啊。这个中间查了几个东西哈，你可能把它手。你可以把它记下来。他说他的智慧胜过万人，像以斯拉的这个以探，还有马该的儿子西曼啊，他的智慧甚至于他写的诗，这两个人诗哈，你把它写下来，就是诗篇88篇跟诗篇89篇啊，这两篇其实就是这个以探跟这个西曼所写的啊，诗篇88跟89，有空的话回去看诗篇88跟89，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所写的超过这些人所写的。但是这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所罗门王不错，但是这时候有一句话很重要，也就是告诉我们说34节，他说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都差人来听他智慧的言语。这句话看起来从人的角度看好像非常的什么，非常的骄傲，非常的不错啊！因为所罗门王，如果我像所罗门王的话，如果你像所罗门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很高兴。但是从神的眼光看，这句话有点点不对。为什么有点点不对呢？因为我们一起来读哈，他说：“天下列王听见什么？所罗门王的智慧。”我们刚才不是刚刚才讲说神赐给什么所罗门王智慧？那既然神赐给所罗门王智慧，但是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因为天下列王他们不认识上帝。所以他们听见的不是神的智慧，他们所听见的是什么？是人的智慧。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听见所罗门王的智慧，不是神的智慧。然后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呢？他说他都差人来听他智慧的话语。这句话对我们这些啊，在教会里面侍奉或者是做牧师的，我们要很好的一个提醒的话。我们相信啊，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并不是听见某某牧师很有智慧，所以他们就把他们全家都带来听什么？听这个牧师智慧的话语。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非常谨慎，我们在台上所传讲的，应该是带领人来到什么神的面前，因为这些话语都是上帝所赐的，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所赐给所罗门王极大的智慧。但是这件事情在第四章让我们看到所罗门王有这么大的智慧，有这么大的这个啊丰富，有很大的才智，又知道会设立这个啊很大的制度啊，这个。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来从一个正确的角度，我接下来这个啊，接下来这部分就是要把第四章稍微把它最后的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正确的来看待所罗门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所罗门王跌倒了，但是神在这个所罗门王的身上这么多的智慧，我们要怎么样来正确的要欣赏他？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圣经上面旧约是预表着一个影儿，旧约是预表一个这个上帝的，在这个新约乃是预新约才是什么神的实体。那旧约所预表的影儿，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的智慧啊，其实他只不过是那真正要来的智慧的一个影儿，就是一个 shadow 啊。真正来的智慧就是上帝他自己，但是在旧约的时候，要预表着说将来要来的那个智慧。所以常常有人说，哦，大卫是预表的耶稣基督，或者是这个啊，总有一部分，但是或者是说这个所罗门王预表的这个啊平安，对不对？所罗门王的。原文的意思是平安哈，但是这边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不管怎么样，也是预表着什么上帝的一部分而已。这边是预表着说，将来要来那个王哈，就像当时所罗门王建造这个以色列国这么的丰富啊。那今天我们相信，我们都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再来，把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这个啊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但是旧约的时候，他们看不到那个天国啊，他看不到天国的时候，上帝就在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这么丰富，让他们看见啊。那我们一起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11章11节哈，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节这个地方，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一节，他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告诉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他说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人进去的，努力人就可以得着。这个地方努力不是那种努力哈，所以我们对不起，我们今天就讲前面这部分。他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所罗门王，他说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所以所罗门王跟施洗约翰比较起来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说在这个我们妇人所生的没有大过施洗约翰。他说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那天国里最小的比谁还大？比施洗约翰还大。那这边其实是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将来就说过不了多久，施洗约翰就死了。所以当耶稣基督把天国带来的时候，施洗约翰已经死了，所以施洗约翰没有在天国里面。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耶稣基督，其实我们都在天国里面。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天国里面最小的，也就是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你在天国里面的最小的，你比什么这个施洗约翰还大。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或许外面看起来我们不像这个所罗门王，哇，他又什么，又是有会写诗，然后又什么，又会做这个讲论草木，又会什么香柏树，又牛膝草，又讲飞天空中的飞禽，地上的走兽，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是最小的，但是我们什么所拥有的却是什么，上帝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已经胜过所罗门，我们甚至于我们胜过这个施洗约翰。因为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意思是告诉我们施洗约翰比所罗门还大。然而在天国里面的最小的就是你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还比什么，还要比这个施洗约翰还更大。因为在过去不管是约拿在这个鱼的肚子里面三天好像预表着这个复活，或者是这个施洗约翰做这个耶稣基督的先锋，不管怎么样，或者所罗门王有这么多的丰丰富富这些智慧，但是无论怎么样，神为所罗门王所做的不管多少，或者是赐给所罗门王有很多这个聪明智慧，但是所罗门王后来他失败了，因为让我们看到说没有上帝在他里面。那今天你我们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有上帝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什么神的性情，我们就有耶稣基督的性情，好不好？所以要一个正确对这个所罗门王的看法，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要常常去羡慕这个什么所罗门，因为所罗门王他所有的智慧是什么，是上帝所给他的。所以我们外面或许我们比所罗门王还不足，但是不管怎么样，所罗门王当时在列王记上这边告诉我们的只不过是什么预表而已啊。在我们心里面，其实我们真正让上帝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或许有时候我们看起来比人家不足，但是我们却在我们里面却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好像什么有神的款式一样啊。所以这就是我今天从第四章要告诉大家一个更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不要小看自己，因为我们不能像所罗门王有这么大的这些智慧或者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来跟神求，因为所罗门王那些东西是神所赐给他的。那今天我们也要神赐给我们，我们比所罗门王还要好的就是什么，我们心里面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好不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让我们看到说，旧约当中只不过是一个预表新约的一个影儿，真正的实体乃是在新约。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可以这么说，说我们什么里面有耶稣基督的性情，我们可以比所罗门王还好，因为什么，我们有真正神的智慧在我们里面，好不好？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这个那智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智慧到底表现在哪一个地方呢？啊，所以我用这个地方，我想希望大家能够写下来，就是说世上的智慧，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我们看到世上的智慧啊，很多人讲智慧智慧，那世上的智慧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然后第二十一节，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为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可见好，这个智慧的表现啊在哪里？第一个就是说世人的智慧，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我刚才所说的，如果他们不认识神，那他像这个所罗门王一样，我可以作诗，可以作箴言，可以啊讲论草木，又讲论飞禽走兽，天上的飞鸟，海中的鱼，这些东西，甚至于很多人来想听我们所说的人的智慧，这些都没有用，因为这些是世人的智慧。真正的智慧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认识神。所以世人的智慧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也就是说他们不认识上帝。好，那另外一个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说，那这些人将来会败亡啊。第二章第六节他说，然而在完全的人当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世上的智慧，也不是世上有权有位即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世上这些智慧是什么？即将要败亡人的智慧，好不好？那上帝的智慧在哪里呢？我们继续往下读，也就是第二章第七节，他告诉我们说，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他说我们讲的，也就是我们新约的地方，我们所说的智慧到底是什么？他说我们讲的乃是那从前神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着这荣耀，好不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智慧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这个地方。那既然上帝的智慧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在万事以前啊，他从前是隐藏的，但是万事以前他就预定我们要得着他的荣耀，那个是一个智慧啊。那这个地方要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就从基督的身上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看第一章第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往前看啊，第一章，对不起，第一章第三十节哈，在第一章最后一节啊，第一章第三十节这个地方哈，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什么得？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有没有看到？所以神又让谁成为我们的智慧？让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啊！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什么叫做智慧了啊？我们刚才绕了一个圈哈。我们不是讲所罗门王那个不好，我们是说我们要有正确的眼光来看所罗门王的智慧。那现在我们绕了一圈，知道世上的智慧是那败亡人的智慧，那神的智慧又好像隐藏，但是在我们啊创世以前就来拣选我们，然后真正的就是什么？那基督里面的智慧。所以基督就是智慧，好不好？那我们要怎么样求基督这个智慧呢？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好不好？啊，我希望说大家对这个智慧有一个清楚的看见哈，不是只有一味子一味的在向往这个类似这个这个所罗门王的这样子的智慧。所以我们知道那智慧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什么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今天没有智慧，那智慧又是什么？智慧就是基督。那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来向他求，对不对？啊，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所要求的，并不是说啊一开始就要说，哦，上帝啊，你让我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谁谁谁哈，还有什么能够做箴言，能够做什么诗篇，然后能够考上好大学，能够在人的面前啊，这个什么，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外面的智慧。我们要求真正的智慧是什么？ 我们要求真正的智慧就是那什么，那后世与众人不斥责人的上帝，也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那既然这样子的时候，我就要帮助大家说，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箴言。所以箴言其实当时虽然并不完全是所罗门王所写的，后半段是他写的，但是所罗门王写的，我们从箴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看箴言第四章，我举个例子哈。其实下次如果你有机会看箴言的时候，你看到箴言上面写智慧哈，你就把它读成什么？耶稣基督就对了。你把智慧读成基督，那准没错。因为什么？因为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那基督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好，那我们来试一试看看好不好。我们来翻开箴言哈。所以我们刚才这样讲了以后，我们现在来读箴言的话就比较比较简单，比较容易可以了解。我们看箴言第四章，在箴言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好不好。箴言第四章第六节，我先读它原来的，然后等一下把它读成另外一种方式哈。箴言第四章第六节，他说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是护卫你，他说要爱他，他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着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的头上，把荣冕交给你，好不好。那这时候如果我们照过去的想法，就好像说哇，那个智慧我还要对他很好啊，我不是要求智慧吗那这个好像是这个地方把智慧人格化了但是我们知道智慧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重读一遍然后把这个智慧改成这个基督从第四章箴言第四章第六节，我们就来重新读一遍。他说不可离弃基督，基督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基督为首，所以要得着基督，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第八节，高举基督，他就使你高升，怀抱基督，他就使你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感谢神所以我们终于完完全全了解说，原来所罗门王当时他并不像你现在跟你我一样，因为他不认识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他的道成肉身，他也没办法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所以他只不过是上帝借着旧约来预表神的国度将来会这么的丰盛，然后神借着所罗门王告诉他说神所赐给你的智慧那后来所罗门王跌倒，最主要就是说因为他心中没有神，他虽然有外在的智慧，但是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外在的智慧，说可以什么讲论这个草木啦，天上的飞禽走兽啦，昆虫啦，海中游的鱼，但是我们有一个什么比他更好的，也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性情，神复活的生命，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好不好。所以这就是很重要，我在第四章必须要还没讲到第五章的时候跟大家一个最后一个结论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事情你今天不比所罗门王差，因为你今天心中有一个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好不好。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五章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他开始要建殿了那因为他有这么大的智慧，所以很多事情就会什么在所罗门王的手中就会成立。第五章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推罗王这个西兰，他说平素爱大卫，我想这件事情是在这个撒母耳下第五章十一节，当时所罗门王说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低沉，但是这个西兰王他爱大卫，他把他从这个困难的当中把他挽回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非常非常的爱大卫，所以他说他听见以色列人告所罗门王接续他的父亲做王，他就差遣臣仆来见这个所罗门，所罗门他说他我也差遣人去见西兰。那我们来看看说他要建殿的时候所罗门王怎么样来发表他自己的看见这些很重要的。他说什么，在第三节的地方他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为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 OK，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神不让 大卫建殿，当然我们知道说大卫当时手上流杀人的血，所以神不让他建殿，这是一个部分没有错。但是这边这个所罗门王讲了一句话，他说神不让耶和华耶和华神不让这个大卫来建殿，他说只等到什么时候呢？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在征战的时候，在征战还没有得胜的时候，是不可能建殿的，好不好？当你今天还在征战，然后这个你还没有 overcome， 还没有征战，在你的仇敌没有办法伏在这个神的脚下的时候，神不让他去建殿，他说只等到这时候他才能建殿。所以第四节他告诉我们，我把后面继续讲，然后大家才知道为什么说这个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以后直到那个时候。他这边告诉我们第四节，他说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视为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害。他说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的名建立这个建殿，是照耶和华所应许的。我大卫的话说，这个我必使你的儿子接续你做他的你的位置，他必为我的名建殿。所以这个地方哈，最主要的我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当时在大卫的时候，他征战还没有得胜，还有很多仇敌在他旁边，甚至于以色列还有很多灾祸，这些加起来，最主要我希望大家把它画起来，四个字，就是什么？视为平安。神的殿在什么时候开始建呢？就是在什么平安的时候啊，就是说在平安的环境当中啊，就是一种什么决定建殿的时间。那我们看到说建殿的时间，就比方说你现在在教会里面，你现在教会里面还争争吵吵，哇，还分党结派，还乱七八糟，是不是一个建殿的时间呢？不是一个建殿的时间。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啊，平安的环境是决定建殿的时间，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是平安的时间，也就是征战得胜了以后。那为什么征战得胜了以后跟平安有关系呢？最主要就是说征战得胜以后会带来平安，而且这个平安是永远的平安。但是人如果还没有得着平安的时候，人是不可能有一个殿堂跟上帝来交往的啊。那我们等一下讲到说那个建殿就好像我们内心，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一样哈。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人其实上帝最主要重点不在建殿，而是重点在我们什么享受那个平安。因为真正的殿是什么？像以弗所书，我们等一下再看，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如果不能享受平安，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征战还没有结束啊。所以神最大的心意就是要人能够享受平安，人能够不只得着平安，还要能够享受平安啊。就是让以神为乐的，或者是以神为荣的这样子的机会啊，这样子的这个情况。所以建殿最主要就是啊，人跟神当中的有一个这个怎么讲，人跟神之间的一个这个记号一样，就是说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一个记号。记不记得当时这个摩西不是建会幕吗？现在所罗门王建圣殿吗？对不对啊？那我们接下去看，就是说我们能够让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的中间，这就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拣选在最平安的日子，也就是那时候他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如果我们人还在征战的时候，人的心都不平安，人的心不稳，人的心还很浮躁，神没有办法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根本不可能建殿，好不好？这是一个从小的观念看，从大的观念看也是一样。整个教会如果还在乱糟糟，根本不可能建殿嘛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啊，要显在这个平安里面。唯有平安的时候，然后看到说平安啊，那这个平安的时间乃是怎么？也就是说，建殿的时间其实是神在掌控，但是神也在等候的人心中是不是有平安的心？所以人要跟上神的安排啊。所以如果今天征战得胜了，那人还是没有平安，你认为建殿的时间可以到吗？还是没办法到。所以我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最主要就是说视为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所以这时候他说，我定义在第五节的地方，我要为耶和华建立我神的名 这个来建殿是照耶和华所应许的。那这个耶和华所应许他是什么？他曾经应许他的父亲说，我必使你的儿子接续你座位，啊，然后他必我的名建立殿。所以神没有忘记他跟大卫所说的，所以今天神也没有忘记他跟你所说的，他要在你的身上要建一个殿，他在你的内心要建一个殿，神没有忘记。那问题不是出在神，既然他没有忘记，那为什么我们的殿还没有建起来呢？乃是因为我们心里没有平安。那为什么没有平安呢？乃是因为我们心中还有很多仇敌，我们心中还有很多灾害，我们这种征战还没有得胜，所以一直往前推，推到后来还是什么？还是我们人的问题，因为我们心中啊还有很多这些征战，属灵的征战，我们没有顺服在上帝的手中啊。因为神愿意让我们得胜，但是我们却自己软弱，自己让仇敌进来，自己做了一些很多的事情。所以这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关于这个，我记得刚才跟大家讲说这个摩西不是建会幕吗？啊，那现在所罗门王建殿吗？那摩西建会幕，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是上帝主动，对不对？神自己来找摩西，跟他讲说，我要你来建一个会幕。但是反过来，现在来看到所罗门王呢，是谁主动？是所罗门王主动。我的意思是说 When you are ready, God is ready。 这很重要的一句话，当你预备好的时候，神也预备好。因为神曾经什么应许过大卫啊，说这件事情，说你的儿子要接续你的座位，他必为我的名来建殿。所以神没有忘记他的应许，最主要就是神在等候着，在等候着那个平安，在等候着没有仇敌，没有灾害。所以神今天也在一样，在等候着我们。所以在建会幕的时候，是上帝主动来建殿啊，人是被动的啊，那个会幕的事情。但是现在所罗门王建殿，反过来是人主动，然后上帝呢，看起来上帝被动，其实上帝只不过是在等候把他的应许放在我们身上。所以其实神在等候着安息，让那个安息可以在我们的人的心里面。让我们一起翻开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七节哈，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七节啊，这些东西都很重要的一些信息，让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七节啊。啊，对不起，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对不起，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哈，他这边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基。很重要的是前面一句话，让基督因为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啊，那今天如果我们相信的话，这个信不是只有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而且也要相信什么？基督必为我们征战，我们也要相信什么？仇敌必被斥退。这些相信相信相信相信很多，因为什么？我们相信基督什么住在我们心里。这就是神要今天要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建殿。所以最主要的时间就是什么？视为平安啊！我再讲一遍，就是说当视为平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建殿的时间就到了啊！当建殿的时间就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哇，这下子什么？什么事情都没问题啦。以前要建殿，哇，不是什么缺钱啦，找不到地方啦，或者是没有材料啦，没有人啦。你现在当你的心很平安的时候，上帝自然而然什么会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从第五章再回头看第一节，他说推罗王西兰，西兰是一个外邦人，根本不认识上帝。但是他这时候他就来找他，他跟他讲说什么？他说哈，我必帮助你啊！你看第七节，你看第七节。他说西兰听见所罗门王的话，就甚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为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来治理这众人的民。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一个基督徒，当我们 ready 的时候啊，当我们准备好的时候，连外面的人他也可以看见啊，这个我们是啊要建神的殿，他会什么来预备一些材料，预备一些东西。所以他这次告诉我们说，西兰第八节，他就打发人去见所罗门王，说，哎，他说哈，论到香柏木跟松木，他为他预备了这两个这个啊木材哈。他说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他说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利巴嫩哈运到海里面，然后扎成什么？因为他们当时是要把这个材料要从海上过来，然后浮在海上，然后到你所指定的地方。你看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你只要拆开，你就可以收取。哇，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情啊！人家寄东西到你家来，你根本不用付钱，你只要拆开，你就可以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就是神什么，神所赐给的，神预备的。因为所罗门王已经什么，已经ready 的，他已经预备好他的心了哈。所以接下来他就说，你也要成全我的心，心愿将食物赐给我的家。于是西兰照着所罗门要的给。那这时候所罗门王他收到他这个香柏木跟松木，他给这个西兰什么东西，他给他麦子两万这个戈尔，然后清油啦，做他的家里面的食物。他说所罗门王每一年都是这样子给西兰。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地方一个很重要，你千万不要从错误的角度看，好像说他们两个哈立约哈，最主要就是哈好像在什么交换哈，你给我食物，我给你这个这个木材哈。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十二节他说，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给所罗门王是什么智慧，然后西兰与所罗门王他们和好彼此立约。其实从属灵的角度看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今天哈，我们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们能够供给别人生命所必须要有的时候，上帝就会借着一些人啊，然后供给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再讲一遍，我们如果基督徒，我们对人的生命有供应的话，就好像所罗门王他对这些希兰人他们也有供应啊，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子的话，神也会什么借着，虽然是外邦人的王，但是神要建殿的时候，神会借着这些人啊来帮助所罗门王，好，好不好？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所罗门王他今天有这么大的智慧，他要建殿，他所缺少的是什么？他缺少的就是什么？就是材料，还有就是什么？就是人工嘛，啊，那这个地方哈，让我们看到说，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从外面来的，都是从外面来的。我们从第十三节我们看到啊，这个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挑取服苦役的人共有三万人，然后派他们轮流每个月一万人上利巴嫩去一，然后这个一个月在利巴嫩，两个月在家里 ，OK。然后这边告诉我们说第十五节。他说所罗门用七万人扛抬的，八万人在山上凿石头，所以他们当时材料需要什么？除了需要木材，还需要石头，当然还需要那些金银铜铁啊，那些我们以后再讲。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他的石头是哪来的，他的石头就是在第十七节他说，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用来这么立殿的根基。所以立殿的根基哈，有两种立殿的根基，一种是什么？很大的石头。我去过这个以色列，看过他那个圣殿，他那个叫做最下面的那一块石头哈，说实在是很大很长的一块石头，中间没有切开的，就是原始的很长啊，好像一栋房子这么大的一颗石头放在下面啊，所以那块石头是什么？就是这些人所凿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总共多少人，一个是三万人是做苦工的，然后七万人是扛石头的，然后八万人在山上凿石头的，加起来多少？16万，对不对？十八万，然后再加上这边告诉我们3300个营工的监督工人，就是 manager 啦，3300个 manager， 所以总共18万，再加上3300个，他们这些人就在那边工作啊。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些人力哈都是哪来的？你看十八节，这些人力分三个地方，第一个是什么？所罗门的匠人，就是他的人，第二个呢，西兰的匠人，也就是这个推罗王从那边过来的，另外一个是加巴勒人，你看加巴勒人也是外邦人，这些人力哈，外面会支援，而且这些这些材料他们也支援啊，香柏木跟这个松木。那这边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注意看，所罗门王有智慧，就是智慧到这样子，连这个小小的细节他都有想到。我们看这个第十四节，他说这些服苦役的三万人，他怎么样？他派他们轮流每个月一万人，就是分三班的啦，对不对？总共三万人分三班，他说一个月在利巴嫩，两个月在家里休息。所以你看看哈，其实这就是神的智慧，神赐给这个所罗门王的智慧。因为上帝从一开始的时候，从开天创地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得着安息，对不对？我们一个礼拜工作，对不对？这个七天，然后第七天就要休息，对不对？第六天、第七天就要休息。这边告诉我们说，一个月在那边，两个月在家里休息。所以也是一样，重视到什么？重视到人的安息，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平安。你不能把这些人一直叫他去做啊，所以 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预表我们今天什么呢？其实也是预表今天哈，其实今天我们在做主的工也是一样啊，我们要有安息的日子，我们要安息的日子，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呢、啊、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上帝要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要有灵修的工作，灵修的时间，但是并不是跟你讲说哦，那你就在侍奉一个月，然后回家休息两个月。问题是说哈、啊，我们必须在同时的工作的当中，你应该要什么？他这边是加倍，你们看到一个月工作两个月，意思是什么？加倍。所以你一个月，比方说一个牧师讲一篇道，然后他要加倍的那个讲道的时间去预备神的话语。这是一样的道理哈，所以我们要在什么？要看到说一个月跟两个月当中，最主要就是说你要 double， 你要在神的面前，你要更亲近神，要花更多的时间来亲近神啊。所以有些时候不是说哦，这个牧师啊，这个每个礼拜只讲一篇道啊，那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花时间是花在什么？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好不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还有一个就是香柏木哈，香柏木是你可以啊，以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可以看到说，在建殿的当中，最主要的这些叫这个材料就是香柏木。香柏木是一种什么木头，你知道吗？香柏木是说在森林的当中，可以讲说当时的什么，当时的这个啊木材王就对了，哈、啊，好、啊，就是说当时的这些木头哈、啊，非常的高大，香柏木非常的高大。高大到一个程度哈、啊，就是说直直的哈、啊。其实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也应当像香柏木一样啊！我记得啊，有一些教会他们属灵的这些啊，这个教材哈、啊，或者是他们的周刊，他们就叫做香柏木，意思是告诉我们说，香柏木好像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向上，他们是一簇中天啊，向上的一个追求，他们人非常正直。今天教会也是要这样子，因为在基督这个啊这个的殿堂里面，我们更需要。有这样子的基督徒成为圣殿的一个建材啊，我们应该像香柏木一样成为什么上帝圣殿里面的一个建材啊，这个建材就是什么，就是你我们基督徒一样啊。所以我们今天啊，除了看这个之外哈、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啊整个建殿的过程当中啊，神其实是应许这个大卫啊，对不起，神应许这个所罗门王来建殿，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说神给他一个什么智慧啊，那我们神给他智慧，但是这个智慧啊，这个啊智慧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哈、啊、我们一起来翻到前面来看这个啊列王记上第三章十四节，好不好？我们看到列王记上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再一次来看他到底跟他说了什么啊。他在要读十四节之前，我读第十三节啊。好，他说：“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们，就是丰足丰荣啊，富足丰荣，使你在世上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跟你比的哈。就是前面的智慧，还有富足丰荣。然后第十四节就是条件，他说：你如果很重要，你若，所以我们上次教大家画起来。他说：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遵守我的诫命，我必使你长寿。事实上。”所罗门王并没有什么，并没有遵守到这一条，他并没有遵行神的道，没有谨守他的律例典章，所以他说我必使你长寿。所罗门王的寿命不长啊，我们可以看到说，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每一步都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应许赐给我们什么智慧，但是我们必须要谨守遵行神的道啊，我们每一步都是上帝所赐给的。你有没有看到第四章二十九节？我大家画起来的，所罗门王的智慧是谁的？是神所赐的。有没有看到？还有第五章十二节，第五章十二节啊，我们来看到说，耶和华照着应许赐智慧给所罗门王，所以所罗门王的东西，智慧也好，这些啊其他的事情也好，都是上帝所赐的。最主要就是因为所罗门王必须要什么遵守。神所给他的一个应许，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可以看到说，其实今天哈、啊，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啊，让我们可以看见，不在乎这个事情的大或小，不在乎困难或不困难，或者是容易，最主要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不是神所看为正事，是不是我们已经平安了啊？钱不是小，不是是。 不是这个一个 issue， 因为什么千山的牛羊都是上帝的，神自然而然会差派，啊，像这个推罗王这个啊西兰一样，神也会让这个加巴勒人来替我们做工。问题在哪里？我们看见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最主要就是让人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看见神做事的法则。也就是说，所罗门王在第五章这个建殿的过程当中，他可以让我们看到说，他一方面将来要建殿，一方面神也在让他在建殿的过程当中活出神。啊，我们千万不能用人的方法。你知道，事实上所罗门王他后来的时候，他不是只有建一个殿，他为他的什么？为他的太太也建了一个殿，对不对？啊啊！然后在这个时，他自己为他自己又建一个王宫，对不对？啊，所以他等于建了什么三大工程啦？啊，他等于做了三大工程。如果你把它加起来的话，他总共做了20年。如果他当时专心只有做上帝的殿的话，这些人哈，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列王记上12章的地方，稍微预告一下，当时的人哈，告诉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呢，他跟他说，你父亲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让我们负苦厄，对不对？让我们做苦工啊，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建殿总共才7年呢，但是他们搞了20年，乃是因为什么？所罗门王他去造了他自己的宫殿，他去造了什么？他那个埃及的那个太太，他帮他造了一个皇宫，所以等于是什么？苦了他的老百姓。所以问题不是在上帝，因为如果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看耶和华所做的这个啊正事的话，我们眼中这么看的话，那我相信这些事情都是轻省的啊。这些什么183,300人哈，这些都是轻，他们做完了以后，他们也会归向神，他们也得了安息，对不对？每做一个月休息2个月，这种工作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也是一样啊，你在教会侍奉，然后有很好的这个啊安静等候神的时间啊。所以这些事情让我们看见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建殿的事情上面，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那我们在第五章看到说，其实第五章是一个神的计划，也让神也让这个啊所罗门王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好的这个啊开始，但是将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他们这个啊，就是所罗门王他就离开了神，他造了自己的意思去造了其他两个宫殿，导致于民不聊生啊。所以今天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接下去要看这个所罗门王所建在第六章他怎么样建法，但是在这个之前必须要最主要就是两个字，平安。当我们做事情心中没有平安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仍然还在跟这个属灵上面的征战，但是有一天当我们心中平安的时候，我相信就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要建一个殿，因为那是耶稣基督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来掌权的时候。所以让我们看见这个第四章跟第五章，我们可以知道所罗门王有知道这些这么大的智慧，也看到他的丰富，也看他的这个如何啊做一些事情。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持守，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啊要我们继续的谨守他的这个神的道。然后这样子的话，神给我们的应许他从来没有忘记，他最主要就是在等候着我们，是不是我们心里面有平安。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神，愿你今天借着这个啊所罗门王的事情，让我们看见神你才是我们真正的智慧。当我们缺乏智慧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向你求，但是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你在这个时候也要加添我们。我们相信神每一次当我们心里不平安，因为我们自己心中没有你，而且唯有等到你为我们征战得胜的时候，当我们相信你，也将耶稣基督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视为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这时候你就要把你的殿建立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成为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你神的子民。我们感谢赞美神，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仰将耶和华的殿在我们的心里面，将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 摆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